还是我们一同的开始一同的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常常的去看顾我们，我们现在一同你来到你的殿里面，我们一同的去看你的话语，让你的提醒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成为我们教会前面道路的方向。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经文呢？就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很久没有讲到旧约的经文，所以我们就是讲讲旧约。另外一个是因为我们文凯琳就未来有几个礼拜就不在，所以就很难开一个新的一个讲到的系列，所以我就是选到一个经文。碰巧也是我们教会面临一个搬家的事情，我想这个经文可能对我们教会的搬家会有一点的提醒，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立王记上第六章是一段我们背进去不会背的经文，你发现里面就是很强很强很强，很多不同的一些的资料。当你灵修的时候，你可能灵修到这个经文的话，你可能会发现没有什么终点的，没有什么属灵的提醒可以看得到，因为你发现整章的立王记上第六章好像一个很大的那个建筑图纸一样子，大家不知道没有发现很什么什么有多强，有什么有多高有多宽它有几座等等，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建筑的资料。我记得我中期的时候，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是在一个建筑公司打暑期工，就是负责去引进一些这么厚的一本这么厚的一个建筑的一个的计划书。那我要说就是这个基本上这个计划书真的是一本书一样子的，这么厚，就是如果要太贵每一个一份的话，就是我就好像做出版一样子，就是在影印房里面是去印怎么几十本的这么厚的一个计划书。他们就是用一个非常现金的影印机，我就很快很快很快的就很把它打印出来。有时候我就是翻开这个计划书来看，发现里面的就是很多很多的数字，很多很多的图表等等，什么这个墙的用阻尼要多小啊，它的水泥的分量有多小啊，它的倾斜度跟天气的配合怎么样，总之是非常负责的一个的事情。看完之后我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我将来肯定不会当这一行的。然后我们发现这个立王记章第六章就是好像这样子的一个的建筑的蓝图一样子。那不过当你去细心去留意这一章的时候，当你远远的去了看这个整段的经文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在一大片的建筑蓝图当中突然出现几句经文是跟其他的图表什么资料是完全完全的不同。你们知道在哪里吗？第
十一，
对，我们一起读这经文好不好？这是在这个第六章第十一到十三节里面的经文，就是在众多的建筑蓝图当中突然间出现这样子的几句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一起。
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
那我们再来读一遍，因为这个是太重要了，我们好好记住里面讲的是什么。我们再来读一遍。
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
然后就继续很多的资料等等等等等等。那整个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三十八节都是建筑圣殿的蓝图，只有十一节到十三节 非常的与别不同，记载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插在这个经文的中间，神的话语突然间在所罗门这个建筑蓝图当中，这个小小的几个经文好像这是在一本很厚的一个建筑蓝图当中突然间贴上一张小小的纸条样子，常常是一本很厚的一个计划书，很 technical 的一些的东西，突然间加上耶和华一个小小的提醒。我们相信这个是上帝突然间加进去的一句话，他突然这是对所罗门要亲自的说话，神的话语突然临到这个工程蓝图当中，突然来到这个所罗门的建筑工程当中，原因是什么呢？相信没有人会认为圣经的经文是随便的变上去，大家都不会相信圣经是随随便便的就是扎起来这样子，哪一段经文是放在前面，什么经文放在中间后面，是有上帝的心意在里面。简单来说，上帝不单单是圣经的作者，更加是圣经的编者。我相信圣经的偏白，就是哪一个先来后，都有上帝的心意在里面。所以在列王记上第六章里面，在众多的一个建筑数据突然出现一个来自上帝的纸条，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问的是并不单单是这个纸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个纸条要突然放在这个工程的中间当中，它对当时候所罗门整个圣殿的工程有什么意思，对我们未来我们要搬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有什么的启发。那这个答案可以从这个纸条的标题开始想起，列王记上第六章11-13节是一段上帝的纸条，开首的第一句话可以说是整个信息的一个标题，标题这样写，论到你所建的这一殿，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标题，一本厚厚的建筑蓝图贴上上帝的一个我们说 memo 一个纸条，它的标题就说论到你所建的这个圣殿，上帝惯性的是这个圣殿工程这个事情，他要对以色列民有一个很重要的话要说。这个圣殿我们都知道，从大卫开始就是要是大卫要为神做一个圣殿，然后到了所罗门的时代开始去真的去把这个工程动工起来。圣殿本身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们又要做一个圣殿出来？圣殿就是标示着这个上帝的同在。从旧约摩西开始，他们从在旷野里面，他们在旷野里面就做一个我们说会幕，他们就是在会幕里面敬拜神，会幕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当他们拿到这个时候，他们要清，要么他们要建造一个圣殿出来，就是代表上帝与以色列民的同在。事实上在跟不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对于家长来说，一个小 baby 刚刚出生的头一年，对外面的事情都非常的陌生。他首先意识到的事情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他不是问这个妈妈什么，他不是问妈妈叫什么名字，他不是问为什么要妈妈，他问什么什么，他就是问妈妈在不在，他只是关心妈妈在着你还是妈妈不在着你。所以对一个小朋友来说，妈妈在跟妈妈不在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对比山羊羊经常来到这里就说怎么爸爸妈妈，他关心的就是爸爸妈妈究竟在不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我们哲学一点来讲，在跟不在是人类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在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啊。我们德语里面这首一句哲学的话嘛，就是 Dasein 啊，就是 Dasein， 就是说你在跟不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神的同在也是非常的重要，神是与我们同在还是不与我们同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小朋友经常会问，比如说我们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教教会教主日学，小朋友问天父在哪里的时候，我们怎么回答他？如果我问你天父在哪里，你怎么回答他呢？对啊，还有很多不同的答案，对不对？天父嘛，就是在天上，他在天上，那就是代表不在地上的吗？然后耶稣在我们的心里啊，也可以说很多不同的一个答案。天父是无处不在，所以我们以前就是团契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会有时候会留意这样灯子啊，空着的，空着灯子是为什么？我们就是留给天父啊，这样子好像很神秘的一个事情。但是说我们就是代表天父就在我们这个圈里面的，我们就是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因此以色列人他们对圣殿非常非常的重视，因为圣殿真正代表上帝的同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时刻与以色列民同在，这是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保证与安慰。所以当我们再看看这个11到13章的经文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标题，这个纸条的标题说有关你所建的圣殿，但是这个纸条的内容讲的是什么？他说若你遵行我的律例，跟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不丢弃你们。标题明明讲的是圣殿，但是上帝要讲的是什么？是你们有没有遵循我的律法，你是不是一个听从我话的孩子。所以明明讲的是圣殿，但上帝却讲的是你们有没有遵从我的话。因为上帝的同在不在乎圣殿，上帝是否同在不在乎圣殿，而是在乎你们有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突然贴这个标题这个纸条的原因。上帝要提醒所罗门，神的同在并不在乎你的殿，不在乎你所造的那个殿，我是在乎你有没有听从我的话。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提醒。对于这个提醒，对于我们教会的情况来讲，我们今天有两个不同的反思。第一点很明显的就是说，上帝的同在是不能被建造出来的。上帝清楚的表明说，我的同在跟你们的圣殿毫无关系。其实所罗门他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后一点第八章第27节的话，你看见在第八章27节里面，所罗门亲口的去承认，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呢，天和天上的天山是不住你居住的，何况我建的这一殿呢？所罗门明白上帝的提醒，他知道他眼前所建这个这么伟大的一个圣殿并不代表上帝真正的临在，虽然他好像上帝的同在。因为你看见一个很伟大的教堂很神圣，但是上帝要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么神圣的东西不代表神的同在。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教导对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很容易会误会一个很神圣的东西就是上帝他自己。这个年代是一个非常 善于造就这个制造这个感动的一个年代。现在的人能够很轻易的去造出一个感动的感觉出来，这个要我们非常小心的，我们不要跌进这个陷阱里面。那你信不信，如果伊德现在帮我弹琴伴奏的话，我一边讲一边他帮我弹琴的话，效果很好，肯定会，对不对？我讲一下他都会感动的钢琴出来，很好的效果。但是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去营造出一个感动的感觉，我们不能够用钢琴跟一些什么东西来造出另外的上帝出来。没说音乐在崇拜里面是理所当然的，音乐是很好的工具，让我们去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敬拜，但是我们不能够用一些效果来模仿上帝的同在。在香港我去过一个非常大的教会，一个10000人的教会，你知道吗，它的 sound effect 跟 light effect 是非常非常的好。你祷告的时候它会有，我说它的灯光效果，它的音响效果会配合你祷告的情绪啊。你祷告的时候会，它祷告会暗一点，然后有音乐出来，哇，你感觉好像在一个天堂一样的感觉。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它不是上帝，它不是上帝，反而如果我们是靠这东西的话，我们跟旧约的时候他们一些以色列民去造一个金牛犊出来怎么分别呢？我们要造一个好像上帝东西来取代这个上帝。圣经告诉我们，神同在是不能被建造出来的，人岂能够用特别的效果来制造上帝呢？圣灵的感动岂能够被音乐的感动所取代呢？上帝岂能够被人的手控制？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教会的地方很重要，但是教会的地方并不是最重要。我们看德国，我们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很美丽的教堂，很伟大的教堂，但是上帝却不在那里，因为那里没有敬拜他的人，只有游客，只有其他的人。所以美丽的教堂不代表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并不是人所建立出来的，并不是我们用什么东西能够把它建造出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反思的，刚刚是第一点的相反，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倒过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如果这样的话，当我们不要刻意的去经营，当我们只要听话的做好我们本分，做好一个基督徒的话，你会发现上帝依然就与你同在，即使在一个好像没有上帝的环境当中。很多时候上帝都在一个好像不太漂亮的环境里面出现，不是吗？有时候在我们一个很困难的时候，在一个很不妥当的时候，上帝就在那个时候出现。我记得当我就是读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17岁，刚刚新竹，我两个妹妹是比我小两岁的，这个时候15岁，你知道15岁是什么时候啊？就是一个风暴少年的时候嘛，是非常的非常的去反抗期，对不对？所以就是我的两个妹妹经常跟我妈妈经常吵架，那时候我就是一回到家里面，我发现他们两个又吵了，什么他们三个女的又吵了这样子。但是我刚刚信主，我很想的是把这个神的爱、神的和平放在我的家里面。然后我有一天，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基督徒，我一定要把这个家里面的和平放到在家里面。我是唯一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有一天就是他们又吵起来，他们就是这样子。那时候我就受不了，我就很大的情绪，我就大叫一声，我就嘣一下，我就反手自己在厕所里面 我就一起不停的在厕所里面哭，不停的哭。我在厕所里面不停的去问神，为什么你不改变我的家庭？为什么你不改变我的家庭？那当时候我不停的去求，不停的求，但是我没有发现我在求，我只是不停的去抱着厕所，就是坐下来这样子的哭，不停的哭，不停的哭，哭了两个小时。但是你知道，神迹就发生，就是神真的听我当时候那个不太体面的祷告，我只是在厕所里面不停的喊叫这样子的哭，但是神听我的祷告，很快我的两妹妹就跟我去教会，然后到我的爸爸，然后最后到我的妈妈也信主。你知道吗？就是神在厕所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啊，神就是在厕所里面。所以你发现神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在这个最我们最不体面的时候，神就此刻在我们的当中。只要我们相信他，跟随他，听从他的时候，尽管你在厨房，尽管你在厕所，尽管你在最黑暗的时候那个地方，神也是在你的当中。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点，你发现圣经里面从来上帝出现的地方，很多时候都不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反而的是一些不太体面的地方。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发现上帝出现在什么地方呢？上帝出现在约瑟看不见将来的一个监狱里面，上帝出现在摩西这个云处火柱里面，上帝出现在大卫面对巨人的一个战场里面，上帝出现在大卫被追杀的时候一个山洞里面，上帝出现在会心善治的以利亚后面，上帝出现在丹以利这个狮子看的里面。我们发现最后上帝出现在马槽里面，被称为以马内利的耶稣基督出现在马槽里面。大家知道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吗？就是神与人同在。正正因为那个出现在马槽里面的上帝，正正因为耶稣基督与人同在，神与人得到最后的符合，神永远的与神同在，人听从他，敬拜他，这样子做出一个这样的回应。上帝不仅在这个美妙的音乐里，不仅在伟大的教堂里面，每天当我们早上灵修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在那里。当我们每天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去见证神的时候，上帝就在那里。每次当我们切切实实的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的时候，上帝就在那里。当我们饶恕那些让你伤心的人的时候，上帝就在哪里。每次当我们去用心去准备去侍奉他的时候，上帝就在哪里。当我们恳切的为我们的家人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在哪里。当我们继续遵从他的话语的时候，你发现以马内利的神就与我们同在。来到我们教会现在的情况，我们七月份就需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再找一个新的地方。过去的八年时间，我们不停的去找地方，找一个更好的地方，找一个更理想的地方。我们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最后决定要去哪里。我们你问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最后应该怎么走？要去一个很多华人流量的地方，还是去一个比较漂亮的地方，还是去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你问我都不能确定，因为一做这个决定，我们就需要有5年7年的时间在这里，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想无论是如何，我们最重要的是不是这个教会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是我们里面的人是什么样子。今天当我还是很犹豫，刚才我们开会啊，商讨这个教会搬到哪里，我 还是很犹豫。但是当我们崇拜开始的时候，看你们一个一个的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啊，你们应该也没有所谓啊，对不对？对吧？你们来什么地方，其实你们都肯定会继续来这教会里面，因为这个教会最重要的不是这个地方是什么。我不相信我们搬到一个地方你们不会来的，因为你们是来敬拜神，不是来参观这个教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最后无论这个决定是如何，我们要认定的是吸引人的，我们的教会吸引人的是神的话语，神他自己，神的福音。吸引人的是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每个礼拜天我们一起所度过的这个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没有我们中间那个基督徒的见证跟团契的话，无论这个地方有多好，有多漂亮，有多近华人超市，也是没有用。所以就是这样子，我们应该要这样子的好好做好我们自己，建造出一个好的教会啊，这个教会这个环境是我们建造出来的，因为这教会就是我们这里的敬拜跟关系。我们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真的是有教会，让我们每个礼拜天有一个敬拜你的地方，更有敬拜你的人。主，我们求你继续去带领我们教会，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们能够清楚你的心意，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更加的让我们教会更加的好，这是一个能够吸引人来的教会，这是我们的见证，也是你的福音。让我们教会今天或者在这个礼拜能够最后做出一个决定，能够找到一个最合你心意的地方。献上我们祷告，求你垂听，阿门。
谢谢文安传道的信息。下面我邀请大家以奉献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基督徒的奉献是对神恩典的回应，也是蒙福的途径。我邀请大家事先做好准备，个人所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真正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在座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或者新来的朋友还不懂得奉献意义的，就把奉献袋敞开就好，不用介意。 Okay.